第七集，
段誉陡然之间从悬崖上坠落，他身在半空，双手乱挥，只盼着能抓到什么东西。这么乱挥了一阵，身子可又下坠了百余丈。突然间，砰的一声，屁股撞上了什么物事，身子向上弹起。原来啊，他恰好撞到崖边伸出的一株古松，咔啦啦几声响，古松粗大的枝干登时折断，但下坠的巨力却也消了。段誉再次落下，双臂伸出，牢牢地抱住了古松的另一根树枝，当时挂在半空不住地摇晃。向下望去，只见深谷中云雾弥漫，兀自不见尽头。便在此时，身子一晃，已靠到了崖壁，忙伸出左手，牢牢揪住了崖旁的短枝，双足也找到了站立之处，这才惊魂略定，慢慢地移身崖壁，向那株古松道：“哎呀，松树老爷子，亏得你今日大显神通，救了我段誉一命。当年你的祖先为秦始皇遮雨，秦始皇封他为武大夫，救人性命又怎是遮蔽风雨之可比呀？我要封你为六大夫，啊，不，七大夫，八大夫。”细看，那山崖中裂开了一条大缝，勉强可以攀援而下。他喘息了一阵，心想：甘光豪和他那个葛师妹，定然以为我已经摔成了肉浆，万万料不到我有八大夫救命。他们必定逃下山去，卿卿我我，东宗西宗合而为一去了。这谷底只怕凶险甚多。哎呀，我这条性命反正是捡来的，送在哪里都是一样。不过，观音菩萨保佑，最好啊，还是别死。于是沿着崖缝慢慢爬落，那崖缝中尽多沙石草木，倒也不至于一溜而下，只是那山崖似乎无穷无尽。爬到后来，衣衫早给荆刺扯得东破一块西烂一条，手脚上更是到处破损，也不知爬了多少时候，仍然未到谷底。幸好这山崖呢，越到底下越是倾斜，不再是危崖比例。到后来，他伏在坡上，半滚半爬，慢慢的溜下，更快的多了。但耳中轰隆轰隆的响声却是越来越大，不禁又吃惊起来。这下面若是怒涛汹涌的激流，那可糟糕之极了。只觉水珠如下大雨般溅到头脸之上，隐隐生痛。这当儿也不容他多思量，片刻之间便已到了谷底，站直身子，不禁猛喝一声彩。只见左边山崖上一条大瀑布如玉龙悬空，滚滚而下，倾入一座清澈异常的大湖之中。这大瀑布不断地注入，湖水却不满意，想来另有泄水之处。瀑布注入处，湖水翻滚，只离得瀑布十余丈，湖水便一平如镜。月亮照入湖中，湖心也是一个皎洁的圆月。面对着造化的奇景，段誉只瞧得目瞪口呆，惊叹不已。一斜眼儿，只见湖畔生着一丛丛茶花，在月色下摇曳生姿。云南茶花甲于天下，段誉素所喜爱。这时竟没想到身处危险之地，走过去细细品赏起来，喃喃的道：“此处茶花虽多，品类也只寥寥，但只有这几本羽衣霓裳 倒比我家的长得好。这几本步步生莲，品种就不纯了。赏完了一阵茶花，走到湖边，抄起几口湖水吃了，入口清冽，甘美异常，一条冰凉的水线直通入腹中。他定了定神，沿湖走去，寻觅出谷的通道。这湖作椭圆之形，大半部隐在花树丛中。他自西而东，又自东向西，兜了个圈子，约有三里远近，东南西北尽是悬崖峭壁，绝无出路。只有他下来的山坡比较起来最斜，其余各处绝迹，无法攀上。仰望高崖，白雾峰谷，下来已这般艰难，再想上去，那是绝无这等能耐。心道，就算武功绝顶之人，也未必能够上去。可见有没有武功，倒也无甚分别。这时天将黎明，但见谷中静悄悄的，别说人迹了，连兽踪也没有半点，唯闻鸟语涧关，遥相和呼。他见了这等情景，又发起愁来，心想了，我饿死在这里不打紧，连累了钟姑娘的性命，那可太也对不起人家。我爹爹妈妈又必定天天忧愁记挂。坐在湖边空自烦恼，没半点计较之处，失望之中心生幻想，嘿，倘若我变作一条游鱼，从瀑布之中逆水而上，便能游上峭壁。眼光逆着瀑布自下而上的看去，只见瀑布之右一片石壁光润如玉，料想千万年前瀑布比今日更大，不知经过多少年的冲击磨洗，将这半面石壁磨得如此平整，后来瀑布水量减少，才露出了这片如琉璃如明镜的石壁出来。突然之间，甘光豪与他葛师妹的那一番说话在心头涌起，寻思，看来这便是他们所说的无量玉壁了。他们说，当年无量剑东宗西宗的掌门人常在月明之夕见到玉壁上有舞剑的仙人影子，这玉壁贴湖而立，仙人的影子要映到玉壁上，的确是非得在湖中舞剑不可。要是我在这边湖东舞剑，影子呢倒也能照应过去，可是东边高崖比例挡住了月光，没有月光便没有人影啊。哦，是了，定是湖面上有水鸟飞翔，影子映到山壁上去，远远望来自然身法灵动，又快又齐。他们心中先入为主，认定了是仙人舞剑，朦朦胧胧的却又瞧不出个所以然来，终于入了魔道。想明白此节，不禁愕然失笑。自从在建湖宫中吃了酒宴，到此刻已有七八个时辰，早饿得很了。见崖边一大丛小树上生满了青红色的野果，便去采了一枚，咬了一口，入口甚是酸涩，饥饿之下也不加理会，一口气吃了十来枚，激活少益，只觉浑身筋骨酸痛，躺在草地上便即沉沉睡去。这一觉睡得甚酣，待得醒转，日已偏西，湖上唤出一条长虹，艳丽无伦。段誉知道有瀑布处水气映日，往往变现彩虹，心想了， 我临死之时还得目睹美景，福缘大事不小，而葬身于湖畔花下，倒也风雅得紧。名湖绝丽，就可惜茶花并非佳种，略显美中不足。睡了这一觉之后，精神大振，心想，说不定这山谷有个出口，隐在花木山石之后。昨晚黑夜之中又走得匆忙，是以未曾发现。当即口中唱着曲子，兴高采烈地沿湖寻去，一路上在所有隐蔽之处都细细探寻了。但花树草丛之后尽是尖岩巨石，每一块尖岩巨石都连在高插入云的峭壁之上，别说出路了，连蛇穴兽窟也无一个。他口中曲子越唱越低，心头也越来越沉重，待得回到睡觉之处，脚也软了，颓然坐倒，心想，哼，钟姑娘为了救我，却枉自送了性命。想到钟灵，伸手入怀，摸出钟灵那对花鞋来，在手中把玩，想象着钟灵足踝纤细，面容娇美，不禁将那鞋子拿到口边亲了几下，又揣入怀中，心想，我这番一定是没命的了，钟姑娘也没命了，要是她也在这里，咱二人死在这碧湖之畔，倒也是件美事。只可惜她此刻伴着那山羊胡子司空悬，实在无味的紧。这当儿我在想她，她多半也在想我。百无聊赖之中，又去摘酸果来吃，忽想，哎，什么地方都找过了，反是这里没找过，别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吧。拨开酸果树丛，登时便摇了摇头，树丛后面光秃秃的一大片石壁，爬满了藤蔓，哪里又有什么出路呢？但见这片石壁平整异常，宛然似一面铜镜，只是比湖西的山壁却小得多了。心中一动，莫非这才是真正的无量玉壁吗？当即拉去石壁上的藤蔓，但见这石壁也只平整光滑而已，别无他意。忽然动念，我死在这深谷之中，永远无人得知，不妨在这片石壁上刻下几个字，就刻大理段誉毙命于斯八个字，倒也好玩。于是将石壁上的藤蔓撕得干干净净，除下长袍，到湖中浸湿了，把湖水搅在石壁上，再拔些青草来洗刷一番，那石壁更显得莹白如玉。在地上捡了一块尖石头，便在石壁上刻字，可是那石壁坚硬异常，累了半天，一个断字刻的是既浅且斜，殊无半点尖架笔意。心想了，这后人若是见到了，还道我段誉连字都不会写，这八个字刻下来委实遗臭万年。又觉得手腕酸痛，便抛下坚石不刻了。到得天黑，吃了些酸果，躺倒又睡，睡梦之中只见一对花鞋在眼前飞来飞去，绿鞋黄花，正是钟灵那对花鞋，忙伸手去捉，可是那对花鞋便如蝴蝶一般上下飞舞，始终捉不到。过了一会儿，花鞋越飞越高，段誉大叫，鞋儿
别飞走了。
一惊而醒，才知道是做了个梦，揉了揉眼睛，伸手一摸，一对花鞋好端端的便在怀中。站起身来，抬头只见月亮正圆，清光在湖面上便如镀了一层白银一般。眼光顺着湖面一路伸展出去，突然之间全身一震，只见对面玉壁上赫然有个人影。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呀，随即喜意充满胸臆，大叫：
仙人救我，仙人救我。
只见那人影微微晃动，却不答话。段誉定了定神，凝神看去，那人影淡淡的看不清楚，然而长袍如金，显然是个男子。他向前急冲几步，便到了湖边，又叫：
仙人救我。
只见呢，玉壁上的人影晃动几下，却大了一些。段誉立定脚步，那人影也急不动。他一怔之下，便即醒悟：
哦，这是我自己的影子。
身子左晃，壁上人影跟着左晃，身子向右侧去，壁上人影跟着侧右。此时已无怀疑，但兀自不解。月亮挂于西南，却如何能将我的影子映到对面石壁上呢？回过身来，只见日间刻过一个断字的那石壁上也有一个人影，只是身形既小，影子也浓得多。登即恍然，
哦，原来呀，月亮先将我的影子映在这块小石壁上，再映到隔湖的大石壁上，我便如站在两面镜子之间，大镜子照出了小镜子中的我。
微一凝思，只觉这迷惑了无量剑数十年的玉壁仙影之谜，更无丝毫神奇之处。
当年呐，的确有人站在这里使剑，人影映上了玉壁。本来呢，有一男一女，后来，那男的不知道是走了还是死了，只剩下一个女的。他在这幽谷之中寂寞孤单，过不了两年也就死了。
想象家人失旅，独处幽谷，终于郁郁而死，不禁黯然。既明白了这个道理，心中先前的狂喜自己无影无踪，百无聊赖之际，便即手舞足蹈，拳打脚踢，心想：
最好啊，左子木、双青他们这时便在崖顶，见到玉壁上忽现仙影，认定这是仙人在演示神奇武功，于是将我这套武功用心学了去，拼命钻研，传之后世。哈哈哈哈哈哈。
他是越想越有趣儿，忍不住纵声狂笑。蓦地里笑声抖止，心中想到了一件事：
这两位前辈既时时在此舞剑，那么若不是住在这谷中，便是有条出入此谷的路径，否则他们武功再高，若需时时攀山到这里来舞剑，终究也太麻烦了。偶一为之则可，总不能时时啊。
登时眼前出现了一线光明，心道：
明天呢，我再好好的寻找出路。 那个甘光豪不是说有志者事竟成吗？他立志要娶他葛师妹为妻，我呢，则是立志要逃出升天。
段誉抱膝坐下，静观湖上月色，四下里清冷幽绝，心想了，哼，有志者事竟成，这话虽然不错，可是孔夫子言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要之者，这话更加合我脾胃。爹爹妈妈常叫我痴儿，说我从小对喜爱的事物痴痴迷迷，说我七岁那年对着一株十八学士茶花从朝瞧到晚，半夜里也偷偷起床对着他发呆，吃饭的时候想着他，读书的时候想着他，直瞧到他谢了，接连哭了好几天。后来我学下棋，又是废寝忘食，日日夜夜心中想着的便是那一张棋盘，别的什么也不理。哼，这一次爹爹叫我开始练武，恰好我正在研读易经，连吃饭的时候筷子伸出去夹菜也想着这一块的方位是大友呢还是同仁。我不肯学武，到底是为了不肯抛下易经不理呢，还是当真认定不该学打人杀人的法子呢？爹爹说我强词夺理，只怕我当真有点强词夺理也未可知。妈妈最明白我的脾气了，劝我爹爹说，这痴儿哪一天爱上了武功，你就是逼他少练一会儿他也不会听的，他此刻既然不肯学，不要摁着牛头喝水，那终究不成。哎，要我立志做什么事可难得很，倒盼望我哪一天迷上了练武，爸爸妈妈还有伯父自然欢喜得很，我练好了武功不打人不杀人就是了，练武也不是非杀人不可呀。伯父武功这样高强，但是他性子仁慈，只怕从来没有出手杀过一个人，只不过他要杀人又怎用得着亲自动手呢？ 段誉坐在湖边思如走马，不觉时光之过，一瞥眼间忽见身畔石壁上隐隐的似有彩色流动，凝神瞧去，只见自己所刻的那个段子之下赫然有一把长剑的影子，剑影清晰异常，剑柄护手，剑身剑尖无疑不是四道十足，剑尖斜指向下，而剑影之中更发出彩虹一般的晕光，闪烁流动，游走不定。段誉见了，心下大奇。